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59集。21点打完报警电话后，黄奇快速走到地铁站，以他的速度10分钟绰绰有余。21点10分乘坐地铁回到健身会所那一站，走的是2号线，也用不了多少时间。他跑回会所时刚好是21点30，且气喘吁吁，浑身是汗，就像锻炼了很久的样子。整个案子都是玩弄时间和路线的把戏。说到这里，石俊依然没有跟他们对峙的心情。林娜，你们做事很小心，指纹、毛发等物证都没有留下，或许只有一点不在你的常识范围之内。林娜怔怔地问，
什么意思啊？
石俊点了点耳朵，耳纹和指纹一样终生不变，且具有唯一性。我们在分机上提取了2枚耳纹，一枚已经确定是死者田贝迪的，另外一枚……石俊哼笑一声，林娜，我们需要提取你的耳纹做比对。林娜下意识地捂住了左耳。何圆圆一见林娜快要撑不下去了，急忙喊道，
与我无关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不，你知道。
霍刚稳重地说，你不但参与了田贝迪被杀一案，还谋杀了黄奇。
不是我。
石俊从包里掏出一张打印图片，上面是一枚被特殊处理过的足迹，光着脚的足迹。霍刚接过来拿给何圆圆看，
知道吗？每个人的脚底纹路跟指纹和耳纹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提取了你在休息室的足底纹进行比对，现在已经确定你的足底纹跟黄奇案发现场留下的足底纹一致，且在大脚趾头上有血迹反应。
何圆圆惊恐地瞪着眼睛，
怎么可能？你们骗我，脚底板什么的又不是指纹。
他的反驳引来风景明的一声轻笑，
好吧，谁都不能奢望你懂皮纹学。
不论何圆圆承认与否，事实就是事实。不仅如此，警方在黄奇的身上也找到了确凿的证据。石俊说，何圆圆离开现场的时候，田贝迪还没死，黄奇留下来看着他。那时候田贝迪的情况已经很糟，本能的求生欲望让他拍打着桑拿房的门，这让黄奇也很紧张，所以他侧身死死顶住两扇门。石俊给大家做了示范，当时黄奇穿的是半袖衫，胳膊的一大半都露在外面，侧身抵着房门，胳膊弯曲紧贴在玻璃上，因此留下了大量的汗液。警方使用了 ALS 才发现了这些，剩下的就好办得多了。法医做了 DNA 指纹鉴定，确保检测结果万无一失，耳纹、足底纹、 DNA 指纹就是铁证。两个女人相互看了看，最终无力地垂下头。石俊很想问，不就是钱吗？值得你们去杀人？可是最终他也没开口，因为他看着两个魂不守舍的女人，忽然觉得他们的世界自己根本不懂，即便问了，那理由也不是自己能明白的。认罪并不难，难的是认罪的过程。何圆圆和林娜被带走的时候似乎都在哭，霍刚并没有让石俊同行，他看得出石俊还有话要说。忽然空荡下来的客厅里只有风纪明轻轻的叹息声。石俊站在门口冷眼看着他，阿托品是你自己下的吧？风纪明微微张嘴，随后苦笑一声，真的不是我，但与我有关。
哦，
你那傻弟弟干的事儿？石俊讥讽道，等不下去了，要弄疯田维迪好让你达到目的吗？结果居然是你误喝了。风纪明始终没发表任何意见，这也是最聪明的选择。那根水晶簪子也是你放的，对吧？石俊冷静地说，如果不是那根簪子，黄奇就不会以为何圆圆暴露了，更不会在我面前露出马脚。他打电话给何圆圆说他掉了簪子在现场，我估计那话说的不好听，黄奇找代驾一事已经惹恼了何圆圆，而认识那根簪子的除了田贝迪就只有黄奇，只要黄奇死了就没人知道簪子的主人是谁，所以 何媛媛杀了黄琦。听完石俊的分析，封继明笑了笑，女人对我来说是麻烦的代名词，何媛媛吃着锅里的，惦记着盆里的，如果我把簪子给了田北迪，你猜何媛媛会是什么下场？忽然石俊也笑了，想想看，脑满肠肥的田北迪和玉树临风的封继明，何媛媛会怎么选？封继明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杀林娜？封继明耸耸肩提醒石俊，没有证据的事不要乱说。石俊指着封继明，我会盯死你，如果不能送你回监狱，我不介意直接送你到刑场。旭日东升，石俊走出封继明家的大楼，又累又饿，马路上不见一个人，恍惚间石俊觉得自己挺可怜的。脚步声从一方传来，那人笑着走到他的身边，手里拎着一袋热气腾腾的小包子。
饿不饿？先吃点垫垫肚子，中午我给你做牛肉面。
石俊撇撇嘴，中午就做？你不审案子了？案子和老友权衡片刻，那人笑着说，
偶尔偷个懒也是可以的。
心魔。青山翠林之间镶嵌着一汪湖水，湖面上偶有几只水鸟掠过，激起层层涟漪，微波荡起的水面映衬着湖边小亭子的尖顶，日出的阳光从山的那边洒下来，连同湖边五彩斑斓的花丛一并笼罩在绚丽的光影里。岸边淡粉色的雏菊随着风儿摇曳，将花丛中纤细的脚踝映衬得更加白皙。长发的女孩站在湖边的护栏前，一动不动地望着那凌波湖面，仿佛一尊雕塑似的成了彩色中的一抹纯白。旅馆门前，石俊漫不经心地看着前方百米之外那宁静的湖水和湖边的女孩。前阵子霍刚在破获一起连环杀人案中受了伤，上级为了嘉奖刑警队特别拨下一笔奖金和十来天的假期，于是石妈妈给他们介绍了这个风景秀美的地方。面对此情此景，石俊却第五次抱怨，你真打算在这个破地方住满七天？不等霍刚反驳，一个长发女孩背着背包从旅馆内走出来，与石俊擦肩而过，丝毫不掩饰的鄙视目光投向石俊。七彩凌波湖可是难得一见的气候现象，只有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，湖水才被染成七种不同的颜色，你懂不懂这意味着什么？突如其来的责备使得石俊愣愣地摇着头。霍刚低头偷笑，姑娘显然为石俊的无知感到悲伤。告诉你，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是你在都市里看不到的原生态景色，不懂欣赏的人不要在这里唧唧歪歪的。女孩数落完石俊，转头朝湖面喊，瑞蒂呢？你还要站到什么时候？我们要上山了。湖边的女孩好像没听到，纹丝不动。姑娘撇撇嘴，一甩头，带着清爽宜人的发香走了。石俊这才回过神来，哭笑不得地问霍刚，这丫头骗子谁啊？我得罪过她？
你不知道吗？霍刚笑道，这是几个美院的学生被老师带着来写生的，比咱们早几天入住。
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霍刚苦笑，
如果你昨天晚上也在餐厅吃饭，知道的肯定比我还多。
闲聊的时候，旅馆后面的正厅那台超大的液晶电视里正在播报天气预报，预报说今天白天的气温会很高，到了晚上天气突变，暴风雨来势凶猛，提醒出行的人们注意防范。一听说这糟糕的天气，石俊的脸垮了下来，霍刚揪着他往山脚下走，美其名曰在大自然清新的空气中感受美好的早晨。爬了一天的山，日落时二人才回到旅馆。石俊拖着沉重的步伐蹭到门口，一扭头又看到站在湖边的那个长发的白裙女孩，一时间竟有种她从未离开过的错觉。
看什么呢？
霍刚催促着，
不是说累得半死吗？还不进来？
来了来了，真啰嗦。有霍刚在， 石俊的饮食作息健康无比。晚上11点半左右，泼墨般的夜仿佛一块巨大的幕布将小小的旅馆包裹起来，一道惨白的闪电划过，将周遭的事物映成青白色。冰冷潮湿的风不断地涌进来，接踵而来的是震耳的雷鸣，倾盆的雨狂暴地砸落下来，打在窗户上发出密集的啪啪声。霍刚赶紧把窗关好，隔绝了大半的噪声。闪电与雷声越发密集，石俊这一觉睡得很不踏实，好像总有什么声音在耳边低鸣，稀稀沙沙，呼呼啦啦。不知何时他才进入深度睡眠。一日清晨，石俊实在不愿意早起，赖在被窝里哼哼唧唧。霍刚硬是把石俊从床上拉了下来，洗漱过后二人准备先去散散步，接着吃早餐。刚走到二楼的楼梯口，就听到很多人在下面吵嚷。石俊蹙了蹙眉，心想一大早就吵架，昨晚没睡好吗？说话的人太多，很难听出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。最后一个年轻女孩大喊着，警察什么时候才能来？瑞蒂娜的尸体要一直放在那里吗？尸体？二人对视一眼，同时急奔下楼。负责接待客人的正堂站着七八个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惊慌和急躁。霍刚还没有走完最后一级台阶，便大声说，我是警察，出什么事了？喧哗声戛然而止，七八个人像看外星生物一样盯着霍刚。石俊站在替他一阶的地方，不满地说，没见过警察吗？
对啊，霍先生是警察，我怎么没想起来？
旅店老板推开身边的几个年轻人，直奔过来，
您给看看去吧，湖里面死了人。
不等老板的话音落地，石俊已经迈出去三五步了，霍刚紧随其后。那些议论纷纷的客人一窝蜂似的跑了出去。早上7点，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，湖水恢复了清澈。由于距离稍远，且围着湖边筑起了一圈铁艺护栏妨碍了视野，石俊只得加快脚步靠近些去观察。凌波湖还是那个凌波湖，几乎清澈见底，只是在这一汪碧绿之中混杂了刺眼的血红。白色的裙子在水中飘来荡去，像一只巨大的水母浮在湖面上，是昨天一直站在湖边的那个白裙子女孩。石俊想起昨日的画面，心里微微有些不舒服。这女孩也就20多岁吧，正是好时候。思索间，远处传来了车辆的疾驰声，是当地警方。霍刚赶忙拉住石俊，在他耳边低语，我先跟他们沟通一下，你别乱跑。石俊没有回应，只顾盯着湖里的尸体。了解情况，询问知情人，当地警方侦办案件速度还是很快很仔细的。石俊就站在湖边看着他们打捞尸体。这里的老板比较重视环境保护，禁止游人入湖，所以这里既没有渡船，也没有其他的下水设备，警方的人只好脱去外衣，一个跟着一个跳下去。不远处有两名小警员在询问死者的几名同伴。死者为女性，现年23岁，是美术学院油画系大四的学生，名叫赵思雨。为了参加即将在下月举办的全国大学生美术大赛，跟随老师和同学来此采风。这些情况是美院的带队老师齐芳提供的基本说明。据死者的同屋谭烟说，死者曾在凌晨3点左右外出。
你说死者昨晚出去了？
走过来的霍刚询问谭烟，
去干什么了？
他出去的时候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只知道他是出去画画。
冒着狂风暴雨？
听出霍刚语气中的疑惑，谭烟紧张地点点头。
其实我们今天早上是有作业要做的，主题是日出，我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，忽然说想画闪电精灵下的湖水，还说暴风雨中的湖水有一种震撼美，比平静的宁波湖更有魅力。
好吧。
霍刚又问，
你呢？没跟着去吗？
我早就决定今天早上去搬山腰画画，我是4点以后从后门出去的，因为从那条小路上上山比较快，我到了事先选好的地点，那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，我看不清湖里有，直到太阳出来大半了 我才发现。
需要确定从旅馆到半山腰需要多长时间了，霍刚想。这时学生中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走了过来，试探性地说，
我最先看到的，我在山顶画画走得早，等的时间也长，我想画的是山上的日出，从那里看凌波湖不是很清楚，我跟谭岩一样，等太阳出来大半了才发现湖里好像有人。
说完他左右看了看，胆怯地说，
会不会昨晚风雨太大了，思雨不小心掉进湖里，就你们想，昨晚雷声很大，就算他呼救我们也听不到啊。
这不可能，石俊走过来边走边说，湖里有血色，说明他身上有伤，
也许他不是从这里掉进湖里的。
男生抢白道，
能作画的地方又不是只有这里，瑞蒂娜整天站在湖边观察，他是绝对不会只看中这一个地方的。
小伙子，你跑题了，还是说你想混淆视听？石俊面无表情地打量着眼前的男生。霍刚偷偷拍了一下石俊的后背，顺势推了一下，后者心领神会，早就料到霍刚能与当地警方疏通关系，让他参与调查。得到允许的那一刻，诸多猜想同时涌进了石俊的脑子里。没来由的，石俊感觉有些怪异，湖还是那个湖，花丛也还是那个花丛，但似乎少了些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先看看尸体吧。戴好法医递过来的手套，石俊轻轻地从尸体头部开始检查，从脑后枕骨的部位发现一道很深的伤口，也许是致命伤，暂时不能确定。死亡时间大约在凌晨3点到4点。法医已经开始检查尸体的脚踝处，边检查边分析，从表面上看来，死因应该是脑部受到重击，造成枕骨粉碎性骨折，这一下够狠的。严爸叹了口气说，具体情况还需要等解剖以后才知道，单看尸体表面，右手食指拇指有5毫米的伤口，应该是某种短薄的利器造成的，死者的鼻腔里发现积液，也有溺水的可能。一连串的画面随着法医的判断浮现出来，死者被人以重物打碎了枕骨，跌入湖中，那一刻他还没有死亡。但是石俊看了看周围的地面情况，似乎对自己的判断不太确定，围绕凌波湖的岸边有一圈铁艺栅栏，目的就是防止行人靠近入边，对湖水造成污染。如果说死者被击中后脑跌落湖中，他必须是原本就站在湖边才行，但昨晚雨势很大，站在这里画画能画得成吗？必然是不能的，所以死者画画的地点一定不是湖边。随即石俊仔细观察了尸体的双手双脚和颈部，正想查看口腔，忽听远处的霍刚在叫他，怎么了？石俊跑到霍刚面前问道，我要跟他们去市里的警局，等尸检结果出来我会告诉你。言罢不等石俊提问，便转身随当地警方匆匆离去。剩下的一些警察把旅馆至湖边的这段距离圈了起来，看样子是要做搜索工作。石俊没有站在一旁等待结果，他转身走向10米开外的那座六角凉亭。这座凉亭的历史据说有90多年了，前几年彻底翻修过一次。石俊在凉亭柱子上发现一个电源开关，按下开关，头顶的灯就亮了起来，尽管是在白天，照明度还是很高的。死者若真是跑出来画画的，那么这里是他唯一的选择。走进凉亭，石俊看到10台长凳非常潮湿，很明显是昨晚的大雨吹打进来了，地面铺着类似鹅卵石的石子，看上去很是美丽。石俊蹲在凉亭的中央，手掌仔细地摸过地面，以凉亭中央为圆心，大约直径1米之内的范围是干燥的，在这之外的地方摸上去跟石台一样潮湿。他微微蹙眉，左右顾盼，